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土耳其，与该国高级官员讨论了加沙局势，目的是防止加沙冲突蔓延，并寻找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法。布林肯在礼拜日晚间抵达安卡拉，在礼拜日上午和土耳其总理菲丹举行会谈，之后举行了代表团会议。布林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没有安排会谈。埃尔多安此前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无限支持。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加深，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批评急剧升级。该国还收容了被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的成员。此前布林肯访问了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和约旦河西岸，和各国领导人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布林肯礼拜一在土耳其举行新闻会，他强调这一次中东之行，他所听到的各国的共同声音是希望美国在外交上发挥领导力作用。日前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称，尽管中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提振中国经济，但全球基金经理在十月份仍然大幅抛售了中国股票。报告称，上个月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多头基金净流出总共31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净抛售超过3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资金流出的主要是由于区域基金进行退出中国的再平衡，其中以欧洲注册的基金为主导。摩根士丹利说，持续的资金外流导致外国多头基金经理人对中国市场的低配程度达到2018年以来最高，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复苏仍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在十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意外收缩之后，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经济逆风和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全球基金一直在出售中国股票。习近平政府稳定房地产业和避免通货紧缩的努力收效甚微。路透社今日报道，有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参加明年三月份的总统选举，此举可能使他继续执政至少到2030年。他认为自己必须带领俄罗斯走过数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期。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表示普京决定的消息已经传开，顾问现在正在为竞选和普京参选做准备。俄罗斯总统选举定在2024年3月17日举行，由1999年以来普京担任总统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自斯大林以来的任何一位俄罗斯统治者。民意调查显示，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高达 80%， 在国家和官方媒体的支持下，以及在几乎没有主流公众异议的情况下，他几乎肯定会获胜。一位外国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普京最近作出了这个决定，很快就会宣布。此前很多外国外交官、情报人员和官员说，他们预计普京将会终身掌权。在11月中旬，拜登与习近平会面之前，这个礼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旧金山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深化美中之间刚刚重启的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指，耶伦和何立峰将在11月9号到10号会晤。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淡化了耶伦和何立峰的会议将产生具体成果的讲法，称这个不是我们以一物换一物来进行交换政策。但该官员说，耶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新的美中经济沟通渠道将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确保这种渠道不易受到冲击。该官员补充说，美中双方将有更频繁的互动，由于美方越来越担心中共将试图向美国和全球市场倾销更多制成品。预计耶伦会警告何立峰不要给中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工业补贴，亦不要拒绝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申请。日前异常寒冷天气和暴风雪正在袭击中国东北部地区，导致多地航班取消、学校停课、高速公路关闭。礼拜一是这一场降雪的最强时段， 当日晚间，黑龙江华南县瑞城健身体育馆发生坍塌事件，三人被困。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事发体育馆的楼体是两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坍塌位置是西侧二楼篮球区域，坍塌面积约为500平方米。网上图片显示，体育馆内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网友爆料称，事发时有人在体育馆内打篮球。据当地居民介绍，这个体育馆还是挺新的，不是那种旧建筑。目前尚未清楚体育馆坍塌是否与降雪有关。据中共中央气象台报道，预计礼拜一至礼拜二晚间，吉林北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黑龙江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雪。随着冷空气向东和向南移动，这个礼拜东北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会降到个位数或零度以下。今日白宫表示，总统拜登上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就以色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最新事态发展进行了交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战术性暂停战斗的可能性。白宫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为确保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而正在进行的努力，以及在未来一个礼拜大幅增加援助物资的必要性。拜登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支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哈马斯袭击和所有其他威胁，同时强调需要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减少军事行动过程中的平民伤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今日说，未来几日内，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将继续就潜在的暂时停火保持联系，两位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继续会谈。日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星期一上午参观北京天坛，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将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修复双边破裂的关系。澳洲总理办公室表示，阿尔巴尼斯告诉习近平，澳洲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及其与世界的持续接触符合澳洲的利益。阿尔巴尼斯亦说，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中澳两国关系在2020年急剧下滑，阿尔巴尼斯去年5月上台以来，两国关系回暖，北京取消了对澳洲商品的大部分限制。即使是这样，阿尔巴尼斯明确说，两国战略并不一致，亦承认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清醒。他一再强调澳洲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是在力所能及之处合作，在必要的地方保持分歧。在疫情和俄乌战争扰乱价值链之后，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转移生产地点。近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意大利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等展开调查，询问企业供应链风险问题。星期一，欧洲央行发布调查结果显示，65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型企业参与了调查，其中 49% 的企业表示，他们正在寻求近岸生产，或将生产基地迁至离销售点更近的地方。有 42% 的受访者希望将某些业务友邦化，或将其转移到更受欢迎的地点。调查中显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中共的监管打压，令越来越多的在华企业感到担忧。11%的受访者说，他们在过去五年中开始采取近岸外包策略，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东南亚，包括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在那里建立新的生产基地。今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跨党派议案，要求重新调整 COVID-19 救济资金，用于更换农村地区通讯网络中的华为、中兴设备。 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拆除和更换计划，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全美国各地的小型通讯供应商补偿因拆除、更换和处置华为和中兴公司设备的费用。这两家公司被认为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今日众议院三位两党议员共同提出捍卫我们的网络法案，旨在填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预算缺口资金，计划将38亿8000万美元的未支付的紧急 COVID 救济资金转移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拆除和更换项目上。法案作者之一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申森指，如果通讯流经华为或中兴设备，就相当于被下载到北京的服务器，使中共政权拥有全面的访问通行证，从而使中共能够通过后门访问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上个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呼吁美国提供更多资金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如果华盛顿不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美国士兵最终可能会卷入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更大冲突。他说，如果俄罗斯杀死了我们的所有人，他们就会攻击北约国家，你就要派出你的儿女参战。上个礼拜，总统拜登敦促国会通过一项1060亿美元的补充支出法案，其中大部分资金将会援助乌克兰，但是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支出法案，只是援助以色列，不向乌克兰增援。在采访中，泽连斯基还邀请美国前总统川普访问乌克兰，亲自看下战场。此前川普说，如果自己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说，如果他能够来到这里，我需要24分钟向川普总统解释他无法管理这场战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